在斯内普幽暗的房间里，贝拉特利科斯和纳西莎姐妹俩正跟斯内普争论着。斯内普说，纳西莎，既然你姐姐贝拉特利克斯和无人搭上之后说，你就不应该说黑魔王的话就是法律。纳西莎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像被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贝拉特利克斯自从踏进这幢房子之后，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得意地对纳西莎说，怎么样，就连斯内普也这么说吧，既然不许你说，你就应该保持沉默。可是斯内普已经站起身，大步地走到那扇小窗户前，透过窗帘朝荒凉的街道上望了望，然后猛地重新拉上了窗帘。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纳西莎，眉头皱了起来。我碰巧知道那个计划，黑魔王把计划透露给了很少的几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秘密，纳西莎，你就会犯下严重背叛黑魔王的大罪呀。纳西莎他的呼吸自如多了。哎呀，我就猜到你肯定是知道的，他那样的信任你，西弗洛斯。贝拉特利科斯刚才满意的表情迅速换成了满脸的怒气。你知道那个计划？你会知道？当然，可是你需要什么帮助吗，纳西莎？如果你幻想我能说服黑魔王改变主意，恐怕那是没有希望的，一点希望也没有。纳西莎的眼泪顺着他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西弗洛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贝拉特利科斯冷漠地说，德拉克应该感到骄傲，黑魔王给了他极高的荣誉，而且我要替德拉克说一句，他面对责任没有退缩，他似乎很高兴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兴奋。你的儿子，他……纳西莎伤心地哭了起来，乞求地盯着斯内普。那是因为他才16岁，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为什么，斯内普？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这太危险了，这是为了报复卢修斯的失误，我知道。斯内普什么也没说，他避开了他的目光，不去看他的眼泪，似乎觉得那是不雅观的，但他不能假装没有听见他的话。纳西莎继续说，所以他才选中了我的儿子德拉克，是不是？就是为了惩罚路修斯，是不是？斯内普眼睛仍然望着别处。如果德拉克成功了，他就能获得比其他所有人更高的荣誉啊。可是他不会成功的，他怎么可能成功呢？就连黑魔王自己都……贝拉特利科斯倒抽了一口冷气。纳西莎似乎顿时失去了勇气，他说，我的意思是，既然没有一个人成功过，西弗洛斯，我求求你，你一直是，现在也是德拉克最喜欢的老师，你是我丈夫卢修斯的老朋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是黑魔王最得意的亲信，最信任的顾问，你能不能跟他谈谈，跟他谈谈？ 黑魔王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我不会愚蠢到去做这种尝试。我不能假装说黑魔王没有生卢修斯的气，当时卢修斯应该在那里守着，结果他自己却被抓住了，还搭上了那么多的人，而且预言球也没能取回来。是的，黑魔王很生气，纳西莎确实非常生气。
西弗洛斯，看来我说的没错，他是为了报复才挑选我的儿子德拉克的，他根本就不想让他成功，只想让他去送命。
看到斯内普没有说话，纳西莎似乎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制，他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斯内普，抓住了他长袍的前襟，把脸靠近了斯内普的脸，眼泪滚落到斯内普的胸前。他喘息着说：“
西弗洛斯，你能办到的，德拉克办不到。”你能办到，西弗洛斯，你会成功的，你肯定会成功的。他给你的奖赏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
斯内普抓住了他的手腕，掰开他紧紧攥住他的长袍的手。斯内普低头看着泪痕斑斑的脸，慢慢地说：纳西莎，我想他打算最后再派我去办，但是他决定先让德拉克试一试。你知道，万一德拉克成功了，我就能够再活个窝子多待一阵子，把我作为一个密探的有用的角色扮演到最后。
可是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在乎德拉克是否会送命。
黑魔王非常生气，纳西莎，他没有听到预言。你和我一样清楚，纳西莎，他不是轻易能够原谅人的人。纳西莎瘫倒在斯内普的脚下，在地板上抽泣着。
我唯一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
贝拉特里科斯在旁边冷酷地说：哼，你应该感到骄傲，如果我有儿子，我巴不得牺牲他们去为黑魔王效忠呢。纳西莎绝望地叫了一声，揪着自己金色的长发。斯内普弯下腰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扶了起来，让他重新在沙发上坐好，然后又给他倒一些红酒，把杯子硬塞进了他的手里。纳西莎，行了，把这个喝了，听我说。略微平静了一会儿，纳西莎喝了一小口酒，有一些洒到了身上。斯内普说：
也许我有可能帮助德拉克。
啊！纳西莎腾地坐直了身子，脸白得像纸一样，眼睛瞪得圆圆的。西弗洛斯，哦，西弗洛斯，你愿意帮助他，你愿意照顾他，保证他安然无恙？
我可以试一试。
纳西莎一扬手，扔掉了杯子，杯子滑到了桌子的那一头，他从沙发上出溜了下去，跪在了斯内普的脚下，用两只手抓着斯内普的手，把嘴唇贴了上去。
如果你会在那里保护他，西弗洛斯，你能保证吗？你能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吗？
牢不可破的誓言？
斯内普脸上的表情变得不可琢磨了，
贝拉特列科斯发出了一串得意的笑声。
你没听明白吧，纳西莎？哦，他会试一试的。我相信，又是那套空话，又是那套临阵脱逃。哼！
哦，当然了，都是听从了黑魔王的吩咐。
斯内普没有看贝拉特里克斯，他乌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纳西莎那双沾满泪水的蓝眼睛，而纳西莎继续攥着斯内普的手。斯内普轻声说：“
当然，纳西莎，我可以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也许你姐姐同意做我们的见证人。”
贝拉特利科斯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西弗勒斯矮下身子，跪在了纳西莎的对面。
在贝拉特利科斯惊愕的目光下，他们相互握住了对方的右手。
斯内普说：“你需要拿着魔杖，贝拉特利科斯。”
贝拉特利科斯抽出了魔杖，脸上仍然是一副吃惊的样子。
斯内普说：“你需要靠近一点。”
他走上前，站在两个人的身边，把魔杖头点在了他们相握的两只手上。纳西莎说话了：“
西弗洛斯，在我儿子德拉克试图完成黑魔王的意愿时，你愿意照顾他吗？”“
我愿意。”
一道细细的耀眼的火舌从魔杖里喷了出来，就像一根又红又热的金属丝缠绕在他们相握的两只手上。“
你愿意尽你最大的能力保护我的儿子不受伤害吗？”“
我愿意。”
第二道火舌从魔杖里喷了出来，与第一道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根细细的闪着红光的链条。“
还有，如果必要的话，如果我的儿子德拉克眼看就要失败，你愿意把黑魔王吩咐德拉克完成的事情进行到底吗？”
片刻的沉默，贝拉特利科斯注视着他们，他的魔杖悬在他们紧攥的两只手上，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听斯内普说：“
我愿意。”
贝拉特利科斯的脸被第三道火舌的光映得通红，火舌从魔杖里喷出来，与前面两道交织在一起，紧密地缠绕在他们相握的两只手的周围，像一根绳索，像一条喷火的蛇。哈利波特尔响亮地打着鼾，他在卧室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将近四个小时，一直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街道，后来就睡着了。他的一侧面颊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眼镜歪到了一边，嘴巴张得大大的。他呼在窗户上的一团热气被外面橙黄色的路灯照得闪闪发亮，在这种不自然的灯光下，哈利波特的脸上毫无血色，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有点像个幽灵。房间里零零散散地放着各种东西，还扔着许多垃圾，地板上散落着猫头鹰的羽毛、苹果盒和糖纸。床上几本魔法书乱七八糟的跟袍子摊在了一起，桌上的台灯下放着一堆报纸，其中一张的标题非常的醒目，
上面写着：“哈利波特救世之星。”下文是这样写的：“人们继续纷纷议论魔法部最近发生的那场神秘骚乱，期间那个连名字也不能提的魔头再次现身。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神情焦虑的记忆注销员昨晚在离开魔法部时说，我们不许谈论这些事，什么也别问我。然而据魔法部消息灵通人士证实，那场骚乱的中心是在传说中的预言厅。尽管到目前为止，魔法部发言人仍然不肯证实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但巫师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些因侵害和盗窃行为在阿兹喀班服刑的食死徒们，当时试图窃取一个预言球。那个预言球的内容不明，不过人们纷纷猜测与哈利波特有关。他是人们所知的唯一从杀戮咒中生还之人，而且据说事发那天夜里他也在魔法部，有人甚至称波特为救世之星。他们相信那个预言指出，只有波特才能使我们摆脱那个连名字也不能提的魔头。那个预言球即使真的存在，目前也下落不明。不过（括号下转第二版第五栏）第二张报纸放在第一张的旁边，上面的标题是斯克林姐接替夫吉。头版的大部分版面都被一个男人的大幅的黑白照片占据了，他有着一头狮子毛般浓密的头发，有一张蛮横凶狠的脸。照片是活动的，那人正朝天花板挥着手。旁边的那张报纸上写着，魔法部法律执行司的前任奥洛办公室主任鲁夫斯·斯克林杰接替康奈里夫吉出任魔法部部长，这一任命得到巫师界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不过新部长斯克林杰就任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传言说他与刚刚恢复原职的威森加莫首席巫师阿布斯·邓布利多关系不和。斯克林杰的代表承认，部长就任最高职务之后即与邓布利多会面，但他拒绝透露他们所商谈的话题。据知阿布斯·邓布利多（括号下转第三版第二栏）在这张报纸的左边还有另外一张叠起来的报纸，上面一篇魔法部保证学生安全的文章正好露在外面，上面写着，新任魔法部部长卢夫斯·斯克林姐今天发表讲话说，魔法部采取了一些新的强硬的措施，确保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学生于今秋安全返校。部长说，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魔法部不会透露其严密的最新的安全计划的具体内容。不过，一位内部人士证实，这些措施包括一些防御魔法和咒语，一系列破解咒和一支专门派去保护霍格沃兹学校的奥洛小分队。新任部长坚决保证学生安全的立场似乎使大多数人消除了疑虑。奥古斯塔·隆巴顿夫人说，我的孙子纳维，他碰巧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好朋友，六月份曾在部里与哈利一起并肩抗击食死徒，而且
这些报道的其他的内容都被一只放在上面的大鸟笼子给遮住了。鸟笼子里关着一只气派非凡的雪白色的猫头鹰，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威严地扫视着屋子，脑袋不时地转动一下，望望正在酣睡的主人。有一两次，他还不耐烦地磕磕嘴巴，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声音。可是哈利睡得太沉了，根本听不见。屋子中间放着一只大箱子，盖子敞着，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但是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箱底稀稀拉拉的扔着一些糖果、旧内衣、空墨水瓶和破羽毛笔。箱子旁边的地板上有一本紫色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醒目的文字：魔法部授权出版，保护你家和家人不受黑魔法侵害。下面写着，目前巫师界受到一个自称食死徒的组织的威胁，遵守下列简单的安全准则将有助于保护您自己、您的家人和您的住宅免遭袭击。一、不要独自离家。二、夜晚需要格外小心，外出尽可能在天黑前赶回。三、检查住宅周围的安全防备，确保全家人都知道一些紧急措施，如使用铁甲咒、幻身咒等。家中未成年的孩子则需要学会随从显形。四、与亲朋好友商定安全暗号，以识破食死徒利用复方汤剂假冒他人。五、若察觉某位家庭成员、同事、朋友或邻居行为异常，就立即与魔法部法律执行队联系，他们可能已被施了夺魂咒。六、如若黑魔标记出现在任何住宅或建筑物上，千万不要进入，立即与奥洛办公室联系。七、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食死徒现在可能使用阴尸，若看见或遭遇阴尸，请及时向魔法部报告。这时候，哈利在睡梦中哼了哼，脸颊顺着窗户往下滑了一两寸，眼镜歪得更厉害了，但是他没醒。哈利几年前修好的一只闹钟在窗台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已经是11点差一分了。